太上感应篇六，遇难成疾灵验记。瞻为翠木白光腾，虎豹藏形莫敢灵。中患飞鸟能感动，皆在曹时不如秦。感应篇是救人苦难的灵文，免除忧患的妙语真谛，人如能恭敬奉行，会随时随地得到吉神的保护，一切恶星就会远远地退让躲避，这就自然而然地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了。明代人既向忠诚，一心奉行感应篇，从贫寒到富贵都能虔诚地诵读奉行感应篇，正统时为兵部主事，跟随皇帝远征塞楚异族，在土木之变中被伯颜部俘虏，长期拘留不肯放归，既像在少数民族的毡房里默诵感应篇，就马上见到白光上升，伯颜也不敢加害他。一天城守卫者不在，他趁机逃脱，白天行走在深山小路上，夜晚睡在草丛之中，经常遇上虎狼野兽，猛兽也不咬他，迹象受尽了艰难险阻，慢慢接近了紫金关，肚子饿得起不来。这时正遇上伯颜率本部兵马打猎，有一个士兵留下一只手羊腿，正好就在迹象身边，他躺在石头旁，这位士兵也没能看见他。伯颜和他的部下走远了以后，济公把那只熟羊腿吃完，肚子不怎么饿了，就起来走进关，因脚骨受伤寸步难行。此事传到京师，景泰皇帝立即召见，仍以原官启用，正统皇帝重登皇位，石亨、曹吉祥、徐有贞一伙依仗夺门功劳，独揽大权，抢收贿赂。公因耿直为这伙人嫉妒排挤陷害，济公最后被打入刑部大牢。在牢中，公头上有鸡虱，发痒难以忍受，有一飞鸟口衔一把旧梳子从上坠下，公用这把梳子梳头发止痒。后来公出大牢，把这把梳子藏在家庙里，用以教育子孙，这是后话。每当刑部审讯时，公只是虔诚地诵读感应篇，以求上天解除厄运。审问官虽听命于曹石一伙，连审带骂，只是不上五刑，这是有神明暗中保护的结果。后来曹石一伙事败，公冤情大白，无罪出狱。以后几年中，官升兵部尚书，为一代名臣，亦福寿双全而终老天年。迹象在一生的全部经历中，虽遇难而成祥，逢凶险而化吉利，他的纯忠志性上感苍天而瞻目生光，山野老虎回避，敌人遗留羊腿，飞鸟带给梳子，这都是出自感应篇的神力。湖州人孙绍和袁了凡先生是好朋友，袁先生送给朋友感应篇、功过格等书，孙绍谨慎小心，自勉自立，一步一个脚印地照书上说的去做。过了40岁，由拔贡升为县令，没过多久办事违背了上级意图，被割去官职，成了普通百姓。孙绍家很贫寒，感到天道不足为贫，念出一首诗贴在城隍庙的大柱子上。诗写道：寡过多年不济功，老天何苦令欲穷，有谈报应金金者，此后听如过耳风。不几天孙绍病倒了，昏迷中看见二个小卒引自己去见地府民官， 官说，你前生没有种下福田，目前的结果是转移你前生罪过，这对你已经很留情面了。民官让拿出一本册子让孙绍看，只见上面写着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情。受福处本来无福，而由行善原因转变成了有福，顺利处本来危险，而因善行原因转化成了平安。看完册子，他才相信因果报应不差。民官又告诉他说，要立志追求行善，为别人摆脱苦难，这样才能多有后代。你应多行善事，还要更多的劝诫世人共同修德行善，不要总是抱怨神明，招致地府责怪。说完，民官叫他生去。孙绍醒来以后，加倍修行省察自己，亲眼见到两个儿子考上进士，当上了官，他活到80多岁。徐太史说，自身活了大岁数，儿子各登高第，全是因为痛自悔悟，加倍反省，才转来大运的结果。再三反复民官的话，引号疏空，王郎拔剑，都是不知道安于贫困，懂得天命的结果。